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说爱听老师的
话。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4月3号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今天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快乐了哦，因为今天早上真的是大家都饱受惊吓。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安医院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曾主任呢是皮肤科的名医。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急慢性的荨麻疹。不过在我们进入今天主题之前，我先跟主任来讨论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情况。像今天早上7:58，规模7.2，全台有感啊，最严重的是花莲6强啊，然后呢在双北啊，还有呢在桃园苗栗宜兰新竹都有大概5强到5弱不等，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甚至于是震度是比那个921的时候还强。921的时候震度是4级嘛。哦，是主任您今天早上那个时间在干嘛？
是啊，各位朋友们还有姚媛姐大家好啊。那时候呢已经到了医院了，开始要准备了这个今天的手术的这个门诊的这样子一个准备了。是还没有
进手术室了吗？
还没有上刀。那时候开始要在做手术术前的准备了。是。
哦，那有没有真的吓到？在医院，我想很好奇，就是医院当碰到这种突发性的强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平常的演习？有没有一个 SOP？
有，一定有的哈。针对像这样的地震啦、火灾啦、消防啦，像这样的演习，这定期都一定有像这样的一些准备。那当然了，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就是蹲下来啦，找一些掩蔽物啦等等的，大家护理人员还要能够协助病患的一些疏散。
像主任你今天的是刀还没下去吗？
还没下去，
然后可能已经局部麻醉了。
是，
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真的刀下去了怎么办？尤其是比较大的手术，开胸开腹的手术该怎么办？
是啊，当然大家也没有想到说这次的地震呢来的这么时间拖了这么长，
很突
然啊。然后呢我在想应该也造成了很多大家的一些恐慌了哈。当然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那像我皮肤科这边呢，大概都是一些皮肤表皮的一些手术，就像今天早上在手术中间，后来还有一些余震嘛，哈，
一直有余震
，就后来正在余震的时候呢，当然那时候我还有持续在动手术，那就开始觉得有点晃晃的啊，想说自己是不是还是在低血糖，你知道吗？就那个在躺在这个床上的这个病患
应该也很紧张，
自己也很紧张，因为他说他今天早上他是有知觉的，他说今天早上他家的灯哦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一些玻璃啊这样，所以他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了哈，当然是比较大的一些手术啊，譬如说已经剖腹啊，
腹腔
开起来的话呢，当然在当下呢，如果说真的已经影响到一些电啊，影响到手术的持续的进行，会需要做到病患的一些疏散的话呢，可能会当时间会紧急的呢把一些无菌的一些纱布啦，无菌的就是把这些伤口先覆盖住，然后用这个无菌的这个袋子呢把它封住，然后来移动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对。
好，主任，我其实今天从消防署的那个脸书上面我有截一个这个图，我想嘉慈也可以给大家看，就是说消防署这边教我们是说，你真的碰到强震，如果你来不及离开室内的话，你是趴下然后找掩护然后稳住。
是，
那能不能请这个曾医师你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趴下我们需要护住头吗？
当然要护住头啊，就头的话就是生命最宝贵的地方了哈，就是这样的上面砸下来的地方，先不要造成手的那个头部的一些伤害。
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平躺在地上这样趴着？
这样趴的话，反而让你的这个覆盖面积更大。万一真的东西砸下来的话呢，那反而这个被受压的这个更大。
好，那有人说这个床旁边有一个所谓的黄金三角，
是，
那我们是需要躲到那个三角吗？我需要拿着枕头护着我的头吗？
当然这样的期待值是更好的哈。我也要知道是说那个柱子到底是一个装潢柱子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支撑，对，现在好多是假的柱子，
这个支撑柱啊哈。就像今天早上呢，就有就是因为我想很多的各医院的一些急诊哈，当然是有一些
病患朋友们
受外伤的朋友啊，就是东西砸下来了，这样就是脸部啊头部有一点点撕裂伤。那像这样的话，当然皮肤上面的一些需不需要做到一些缝合，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担心到这个重物的一些砸哈有没有影响到头部的 里面的一些脑子的一些受伤哦。对，所以说呢，头部的
保护是
非常重要的。
难怪所有那个日本的小学生不是都有个地震帽？
是是是，
紧张的时候就叫小朋友说：“你先钻到桌子底下。”
是，
然后我们一般人如果你在家里也是钻到就是比较坚固的桌子底下。我已经看了这张桌子好像蛮坚固的，等一下万一有余震，我可能就钻下去，然后我会继续讲话。
是是是，就像今天早上就收到了群组的讯息，他们孩子们就是老师们，哎，好像余震还很多，后来就全部都移到操场去了。
嗯，
对啊，对啊，就不待在室内空间。
好，那这边其实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高龄者他是使用辅具，你一定要把那个辅具的锁给锁住，好，先做到固定，然后再找掩护，然后再稳住啊。
对，
轮椅也是一样，
当然当然要锁住，
拉起来。
对，
好，今天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电梯会突然间停电，
是
困在里面了。
是、哦、
那困在里面还好，就怕的是它有急坠。
嗯，
在这个电梯发生急坠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可以最保护自己？
就我的认知呢，还是一样，我们头部还是要需要保护了哈。
然后如果有包包什么，就往顶头上。
对对对，还是要保护头部，然后呢，要以蹲姿的方式哈、就是说，因为当往下坠的时候呢，其实人是会往上飘的哈，因为这个引力的关系、
所以我是蹲着。
对对对，
蹲在那个电梯的一角这样子，
这样就相对也比较安全了。哦，
是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说真的是电梯急坠这个状况，你在它刹住之前，你可能就要保持蹲坐的姿势，蹲在电梯的一角，这是比较安全的。好，那刚才我其实就一来我就问跟曾医师讨论这个事情，说曾医师你有没有准备一个就是地震的应急的急救包，紧急的一个避难包？他说有哎、你的包包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
啊？当然啊，就是说啊，手电筒啦，还有定期要更换电池啦、水啦、一些干粮啦，大概每三个月哦、会里面会稍微整理一次。
那你算很勤劳的，消防署说六个月，六个月查一次。他说你里面要有矿泉水，然后要有食物，这个食物当然要耐放的了。
对啊，像干粮，像饼干啦，像我最喜欢那个以前那个营养饼干啦，
就当兵的那个，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巧克力，
巧克力，对，就糖分的一些补给会比
较好。还有罐头哈，然后另外那个消防署是建议说，你可以把你的证件银本放在里面，
是
哦，万一有什么状况，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可以知道一下什么状况啊，然后甚至于就是像一些常备的药品，比方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你可能药品要备一份在里面。当然，另外手电筒、收音机，这时候就是我们广播最有用的时候。
是是，
还要收音机要有电，所以你要有电池，还有要保暖的一些衣服，或者是有那种轻便的铝箔的那个毯子，
也
是可以准备一个啊。好像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稍微记得，还有个哨子。
哨子，对对对，让大家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可以听到你哦，所以好在这边呢，我先把这个地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躲藏的这个一些基本的讯息告诉大家。消防署一直告诉大家就是三个口诀：趴下、掩护，还有稳住。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是，
好，我先跟曾医师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急慢性的荨麻疹。
是，
其实我一月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五个礼拜都在起荨麻疹了。我想问一下，荨麻疹到底是什么？它算是一种皮肤的发炎吗？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OK， 没有错，荨麻疹它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那到底什么东西造成这个荨麻疹这样的表现呢？其实可能是外来的，可能是内在的。不过其中一开始呢，是要先定义到底是不是荨麻疹。那什么是荨麻疹的定义呢？定义就是24小时以内，这个疹子呢会起来又自己消掉，起来又消掉。那起来消，然后呢会在身体，会在各个部位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在头皮，甚至在脚底板，甚至觉得手这样紧紧胀胀的，这都可能是荨麻疹的表现。那接下来呢，荨麻疹的表现不是说一开始一定要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很大块的浮肿，有些只是像
风疹块。
对对对，风疹。其实它是荨麻疹的其中的一种表现，但有一些的表现它只是小颗小颗的，或者甚至一片红的，但是呢会伴随着这种痒。那所谓的红，它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血管性的一个扩张。所以一开始我们要下荨麻疹的诊断，要先确定它是不是24小时以内会起来又消、起来又消的疹子。没有错，有一种形态的荨麻疹稍微比较严重一点的，我们叫它叫做血管性荨麻疹。
什么叫血管性荨麻疹？
就是比较深层的，就是连血管上面也发炎了。OK， 那像这样血管性的荨麻疹，我们英文叫它叫做 articular vasculitis 啊，就是血管性的荨麻疹。这个的话有可能会持续72小时以上。那看起来皮肤的表现呢，就是有点紫紫的，有点就是比较深层的这种蓝蓝的这种感觉的荨麻疹。那接下来还有呢，荨麻疹有分它的严重的一个等级了哈。
荨麻疹还分等级啊？
对对对。基本上呢，大概你说皮肤呢上面的一些表现 OK， 在皮肤上面更严重的一点表现包括嘴巴肿。 眼睛肿，
黏膜也会荨麻。
黏膜肿，好，那现在提到了黏膜肿，那不是只有外面看得到的，
会不会呼吸就
yes
吸不到了？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呼吸道肿，还有我们的肠胃道也肿了。
那所以说肠胃道肿
会有拉肚子，会有拉肚子的症状，
会拉肚子。
对，所以是比较严重型的荨麻疹，可能伴随着拉肚子，可能会伴成有喘的状况。所以当病患来，我们看到这样的诊断，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临床的表现，我会问说有没有喘啊？像这种喘的状况，如果真的到这种情况下，要赶快到急诊了。那种是比较严重到整个喉咙会紧缩，可能会影响到呼吸了哈。这是比较严重型的，虽然这样的机会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哦。不过这是最严重的情况，跟大家在这边做一定的分享。
是，那您刚刚讲说荨麻疹的外观不光是像蚊子咬的一大片这样子，也会是一点点或红
红
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是。
好，那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急性荨麻疹跟慢性荨麻疹，这个慢性荨麻疹它的定义是什么？您刚才讲说24小时内起起消消，
这叫荨麻疹，没错。
那是急性嘛
？Yes。那急性跟慢性呢，他们就差在时间点6个星期。今天如果是急性的话，就是反复发作，但他没有这样反复超过6个星期。如果每天这样反复起来又消，起来又消，起来又消，然后呢连续超过6个星期，我们就它叫做慢性了。那为什么要定一个慢性，定一个急性？但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所谓急性比较常见到的一些过敏源，可能是一些食物啦吃进去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受到一些感染。所谓的感染是有些人因为可能是肠胃炎感冒啦，这或是吃到一些药物啦等等的，就是我们叫它叫做 drug or bug， 就是 drug 就是吃下去的东西， drug 就是药物啦食物等等的，然后 bug 就是我们叫虫虫，或者所谓的虫虫就是细菌性的感染、病毒的感染等等的。举例说明，像之前有这个所谓的新冠，那
新冠
有些人伴存荨麻疹的表现，那有些人包括连有些人打了一些疫苗、吃了一些药物，也有可能造成荨麻疹的表现。
所以这都是过敏嘛，算是对这个药物的过敏。
Very good。所以说我们最后讲到说是过敏，没有错，它是一种过敏性的表现，但对什么东西过敏，可能其实上千百万种，可能外来的，可能内在的。那急性比较常见到的，我刚刚提到了，可能是一些饮食啦，可能是一些药物食物，可能是一些感染的状况。化妆品它比较造成是接触型的过敏，接触型的敏感，比较不会造成，比较少造成全身性的过敏反应，比较少，相对而言，
多半都是吃进去的问题。
多半的是这样。
像饮酒也会有人起酒疹，那个也算，对不对？
其实酒疹不算
荨麻疹，
对。
Oh, OK，
就是过敏。其实过敏可以很多的表现。OK， 过敏的表现可以说是起起伏伏的，我们叫它荨麻疹。有些是持续不消了，超过20小时，另外一种过敏。
好，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1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师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今天坐在我身边，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真的是皮肤科的名医，台安医院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曾主任呢，其实他本身也是植发的专家，对不对？
谢谢。然后
另外呢，今天跟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急慢性的荨麻疹。刚才其实我也跟曾医师聊了一些，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的一些保命的一些基本概念。好，我接着要请教一下这个荨麻疹哦，它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体质上的遗传？那这个过敏的东西哦，我需不需要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需要去检测我对什么东西过敏？
是哦，荨麻疹我们刚刚讲了，定义就是24小时内起起伏伏的疹子，这叫做荨麻疹。那有些是比较深层的，我们叫它叫做血管性的荨麻疹。那确实了哈，如果说是反反复复超过6个星期，我们叫做慢性的话，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器官上面的一些可能需要做一些抽血的一些检查。因为毕竟哦，如果是急性荨麻疹啊，你要把全部的食物都验一遍，其实也不大可能了。
现在好像最多就验到200多种
啊。对，没有错。但是用了验了200多种哦，第一点是今天我们验的，假设我对奶没有过敏，我对蛋没有过敏，但是奶加蛋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又是另外一个
故事。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大家很少这么的单纯了哈。举例说明，我们吃一个汉堡，吃一个里面都可能有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嘛。那所以说 A 加 B 加 C 等于 D 了啊。所以说这个要这样去做一些思考，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那有些人说，哎，那我是不是吃虾过敏？我以前吃虾没有过敏啊，现在会吃虾会过敏。那其实每次吃的也不是同样一只虾子嘛。啊，烹调的方式其实也可能不大一样，
连烹调的方式都会有
不大一样。我们可能加了什么样的一些调味料，可能会不会是调味料对调味料上，对，我直接讲，这样是不是 就更复杂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东西会是加成的。举例说明好了，我们有那种明天要考试的国中生、高中生，
压力也会持续
压力，他一直要想到他压力，他就起来了。他说以前没有啊，为什么现在会有？因为东西是会累积的，体质是会改变的。
东西是会累积，这句话我要先打断一下曾医师。曾医师，那就换作比方说，我今天对香菇过敏，然后呢，我可能吃了一天香菇没事，两天香菇没事，那这些过敏源就会一直沉积在我体内，它不会代谢掉吗？还是说我吃到一个量以后，它就砰就爆发了？
其实人都是会有一些自我修复的一些概念。今天你对一些东西过敏，我们有一些自我的一些修复的因子。那直到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threshold， 也就是到了一个临界值
了，
对，但有些东西它的临界值会跑得很快，它的临界值没那么高。就举例说明好了，像美国他们很多的食物里面会特别注明花生，有没有？因为有些人，有些人就因为人种，因为一些体质的关系，他可能吃了花生马上就造成了过敏，过敏可能会造成没办法呼吸，所以他有一些在美国在这一块上面，他们有一些食物上面
强制你一定要标示
，yes，
还有很多是肤质过敏，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所有的面包什么，他可能都不太能够碰
了，辛苦了。对，那有一些是会被改变的，有一些是可能比较难被改变的。譬如说我今天验的过敏源好了，我假设我今天验了这200样，对某些东西过敏，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以后，
我还会变呐，
可能就会改变，因为体质会改变。
那这样听起来完全没有验的必要了嘛？
所以说验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的话是对一些小孩子啦，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去帮他们找到方向，机会会比较大。另外说，当然对成年人来而言呢，我觉得主要的，如果是反复的过敏超过6个星期，一些身体的器官的问题要先去先找出来。验过敏源没有问题，这是当作是一个附加的一个价值。但是就是说可以当参考，但主要先把器官的问题先排除掉。举例说明，甲状腺的亢进或低下；举例说明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举例说明好像说红斑性狼疮啦，
这自体免疫的问题，对
对，自体免疫性疾病也有可能造成荨麻疹。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什么？他是属于一个像有些幽门杆菌，他有一些
幽门杆菌都会，那不是胃不好吗？
胃不好的人，他也有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累积，造成菌落的不平衡等等的，而造成像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些反应。所以说我像这样的已经超过6星期的，我可能我就会帮病患做一些抽血的检查，先帮他排除掉一些器官方面的一些问题。
超过6个星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抽血检查，慢性了，
对，
然后那我要检测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IgE 吗？
IgE 是其中的一项。 IgE 是跟你讲你现在过敏，身体对，因为身体会过敏，会过敏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抗体，一些抗原抗体的一些反应。那 IgE 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数值，当你数值越高，可能就代表你这个时候身体是比较有这过敏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点。那身体要产生更多的像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抗体存在，那这抗体也会随着改变，随着你环境改变、饮食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了。像有一些有些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啦等等的，他们有些这些指数是非常高的，上千的，有些甚至到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我刚提到是说，那到底器官是要验什么？验甲状腺啦，验免疫的一些功能等等的啦。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抽血检验里面，你不光是验这个 IgE， 你还要练就是你甲状腺的什么什么 T3 T4 的这些指数。
Yes, 是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很多的疾病它是潜移默化的一些表现，今天的皮肤上面的表现是在告诉你身体里面的故事，基本上皮肤上面的表现可能还不至于到致命，但是它是在告诉你说，身体是不是有一些荷尔蒙的一些改变、一些影响了。
好，我现在就我自己的经验来问就是我每次在这个发荨麻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压力嘛，第二个就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手一抓那个发作期的时候，是水洗澡水稍微热一点都会起一身。
是，
所以这个热是诱发的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刚刚那个雅文姐这边提到的是叫做皮肤化纹症，就是呢，你拿一支笔啊，或者拿的就不是直接去画了，就是拿
纸尖
刮一下，它就浮起来了。那还可以写字的那个它在上面持续停留了，这个叫皮肤化纹症。这为什么呢？刚刚提到说是不是热？热其中是一个能够血管扩张、加速这个所谓的过敏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也有一些是碰到冷和荨麻疹的，
所以会有冷荨麻疹的。
还有些人对他不能够穿短裤骑摩托车啊，他只要风啊一吹，他就过敏了。还有些人不能流汗啊，他是说他租房子学生他租房子住在四楼，没有电梯的，他要爬楼梯。他说因为他只要一爬楼梯，爬到四楼他就流汗了，一流汗全身就荨麻疹。他为了这样子，他必须要去找有电梯的房子，或者住在不用爬这么多楼梯的。那这个叫做这个有一个像这样的名称，叫做 cholinergic， 我们叫它叫类似副交感神经这类的一些。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都是所谓不是吃进去的，它是物理性的，对不对？
身体的荷尔蒙的改变啦，物理性的啦，或者是外来的。
那这个怎么办？这个难道我就是只有 只有逆来顺受，我没有任何改变用药的机会吗？
是有机会的、哦、当然我们要先找到方向，其实能够找到方向比没有找到方向的人来的幸福多了。
嗯，
今天我知道说明明说我就是会碰到很热的东西我就是会敏感的话，那就尽量少一点嘛。
嗯，
不是叫你这样一辈子哦，可能慢慢的让它慢慢让身体去做一些适当的改变，这是第一点。那当然了，有一些药物还是要控制，今天不能让全身痒成这样子的，嘴巴肿眼睛肿了我还是说哎，反正吃药只是暂时的，其实不是，没有错，吃药是做治疗，是做皮肤的一些稳定。
这个吃药都是吃抗组织胺吗？还有其他的药物可以
选择吗？有，第一线当然是抗组织胺。为什么要是抗组织胺？代表组织胺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今天身体过敏了，
你体内自己起了很多组织胺。
Yes， 我们血液里面血球里面就会释放很多的组织胺。其实组织胺是一种自我身体保护的一个机制，它是在告诉你说嘿，你现在过敏了，你可能碰到什么东西了，你要尽量去避免它。但其实你可能在你的身上，你的组织胺太敏感了，你的细胞太敏感了，释放太多的组织胺才会有抗组织胺的需求，
所以要吃抗组织胺然后来把它压下来，
要稳定住。
好，我们待会儿呢继续来跟曾德鹏曾主任来讨论这个急慢性荨麻疹的治疗问题。当然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皮肤科的问题呢，38分我会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到时候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待会儿再回到听医生的话。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跟我们讨论急慢性荨麻疹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YouTube 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叙述他家小朋友的问题哦，就是2月5号第一次荨麻疹发作哦，但是呢反反复复6个礼拜以后还有轻微的脱皮哦，这到底算不算是慢性荨麻疹，该怎么治疗？我们听听看曾主任的建议。
第一点啊是要先确定这是不是荨麻疹啊，因为荨麻疹它通常是在身体会这个每个地方会这样跑来跑去，起来又消，起来又消，像这样荨麻疹。但是这位这边提到是说只有在双脚小腿的前后的部分而已啊，那比较少是只有局限一个部位了哈，通常都会跑来跑去。第二点呢就是说这边有提到是说没有完全的消退，持续红肿超过3天了啊，那荨麻疹基本上是24小时内起起伏伏，如果你超过24小时的话，造成荨麻疹的原因那可能有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叫做血管性的荨麻疹，也就是比较深层的血管性的破坏的一个荨麻疹了啊。那这边又提到是说到完全消退已经过了3周了、啊、代表说现在已经完全退掉了、啊、然后到6周后患处又出现微微的脱皮。其实脱皮基本上就是之前的发炎退掉了以后，皮肤的表皮最表皮的地方因为之前的发炎的受到伤害以后，它表皮会造成一类似像这样的脱落，这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原本就是在修复的过程中间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所以说就像这样子的而言的话呢，可能还是要了解到说要先确定诊断，这个还是不是要临床上可能还是要先看一下。
那怎么样才能确定诊断呢？现在只能从症状判断吗？还是说他还是要验血？
还是要，其实验血是其中的一项哦。刚刚提到是说验血它的过敏指数不高，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荨麻疹或所有的过敏你的指数一定会变高，也不一定哦。其实身体有一个自我的修复机制。
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查它是不是慢性荨麻疹吗？
第一个就是慢性荨麻疹主要还是要有它的 medical history， 也就是所谓它的临床的表现，它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有这样子来下诊断。慢性荨麻疹就是持续超过6周没有停过，反反复复全身跑来跑去的，这就叫做慢性荨麻疹。那今天这边提到了是说它发作起来是超过3天了，而且到3周它才退掉，
完全退掉。
所以说要下这个荨麻疹的诊断现在还是需要有点考量，除非是说要做血管性的荨麻疹，要做确定血管性的荨麻疹的话，就可能要做到一些皮肤切片的检查，就是要切一小块皮肤送一下化验做一下检查，还有要同时了解到它其他伴随的一些症状。其实说现在小孩子皮肤是这样子，它有没有伴随的拉肚子，伴随全身的发烧，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冒的症状等等的。我这边提到刚提到了有一些因为感染 而有可能造成荨麻疹临床上过敏的表现。
是，
对，
好，所以可能要带到皮肤科做更进一步的这个确定一下啊。
对，
好，那荨麻疹呢？如果说我不就医，急性荨麻疹的话，我不就医，它会自己好吗？还是说我可以去药局我自己买个成药抗组织胺？现在很容易买啊，对不对？还有长效型，一天吃一颗就好了。
是啊，
那 OK 吗？
所谓的急性荨麻疹哦，基本上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先赶快找到诱发的因子了哈。就是急性荨麻疹，就是说，哎，你要回想前两三天当天有没有吃到一些以前比较少接触的？
两三天吗？
对。至少72小时，对。哦、
所以你吃到过会让你过敏的食物，你大概多久会发出来？
有些时候不一定哦，有些会有 delayed， 叫延迟性的、
哦，延迟性的，
甚至到有一些叫延迟性的，到一周以上它才慢慢才出现。
那所以我要做一个食物日记，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最好能够回想一下，不过比较常见的还是最近这两三天的一些故事了。
那在临床上面，你们最常见的过敏源是我们常着中医讲说发物啊，什么芒果啊，什么糯米啊，这些竹笋啊不行啊，
是
那在你们西医的角度呢，哪些是特别容易的？
有壳的海鲜，我们讲台湾的人的这个人种了哈、嗯，我们这个族群之前有做过一些他们有做过一些研究的一些调查哈包括有壳的海鲜，
有壳的海鲜，
包括奶，还有蛋，还有有毛的水果，
像奇异果，
还有像草莓这类的。那有些如果你现在正在过敏了，那有一些水果可能还是要稍微避一下下。有些水果是它不是造成你过敏，但是呢，它会让你过敏的可能会比较持续一点点。
像什么？
因为它会像香蕉，
香蕉，
它会像有一些，它会诱发，还有橙类，就是柑橘类的东西，它比较会诱发我们身体的组织胺呐、啊，比较会释放组织胺。
哦，所以香蕉、柑橘，如果说你正在急性
荨麻疹的话，这些水果先稍微
就先不要碰一下，
对，没有错。
OK， 好，那这个洗澡的时候我可以用肥皂吗？会不会让我的这个急性荨麻疹更加严重呢？
其实不会的啦，其实最主要是不要洗太热的水，因为太热的水的话会让血管比较容易扩张，会加速这个所谓的过敏源，还有这个所谓的过敏的因子，包括我们的组织胺哦释放，它会循环的更快了哈、所以尽量不要就是洗热水澡。尽量就是有时候cool down，就是稍微
荡下来，冷下来，
冷下来，冰敷一下，反而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点。
是养的时候可以冰敷，对不对？
非常对，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冰敷的。
好，那吃素会不会比较不容易荨麻疹不断的反复发生啊？因为很多都说有壳的海鲜不 OK 嘛，那像什么红肉啊什么的，那些牛肉、猪肉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以肉类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猪肉跟鸡肉比较容易诱发组织胺的释放。
鸡肉跟猪肉、
啊，相对红肉，相对牛肉而言了、
牛肉反而安全一点啊。
那段时间，但是呢，你会一直吃牛肉的话，那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也会变高嘛，对不对？所以说那段时间稍微少量一点点了然后我应该讲说，并不是说吃素，应该讲说吃的东西稍微单纯化一点点，就不要太多复杂的东西。举例说明好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吃很多罐头啦，还在吃很多这种化学性的东西，加工食品，对这类事情，就是让身体能够稍微单纯一点点，
就是原型食物了。
Yes， very good。像有时候你说吃稀饭啦，吃这种稍微更单纯化一点的东西。
清淡一点点，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能够找到哪些是比较容易诱发过敏的状况。
好，所以你自己记得，你的洗澡水不能太烫，然后你要吃清淡一点，很痒的时候冰敷一下。
对对对，然后花样不要太多了。所谓单纯化就是说我不要这一餐了，我要再吃好多种不同的食物，因为很多的食物它不是很单，它不是就是就这样蛋就是煮蛋，不是它蛋又跟其他的又混在一起了，就是说太复杂了。所以这段时间稍微单纯化一点点会比较好。
我知道这样很多过敏的孩子他也许他不光是在皮肤上面，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等等那很多这个就小孩就是早上上学就之前就吞一颗这个长效性抗组胺，这个吃多了长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在的就是说呢，因为全身痒到受不了，组织胺这抗组织胺是能够控制组织胺，让它不要一直不停的释放而造成你痒红的这些状况。那因为那个痒啊、那个红啊、那个不适感，真的会影响到他整个生活的品质，甚至到痒它有程度的你不控制下去，越来越痒，越来越严重，发炎了，抓破皮了，
更不好，
皮肤就二度感染了嘛。所以说你说他有过敏性鼻炎，整天一直在打喷嚏，一直在打喷嚏，那个流打喷嚏到后来眼泪都会一直流啊。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过，这生活会很辛苦的。所以说需要吃抗组织胺，这是必要的选择。当然说我们能够不吃药当然最好，但是有必要的话，抗组织胺是有它的必要性。
你也不用太过排斥，
不用太过排斥，因为现在抗组织胺其实大家对它的研究已经是很长期了。就像大家高血压可能需要吃到抗血压的药。 糖尿病需要吃到糖尿病的药，抗过敏也是一样。
好，我待会儿呢要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聊的话题呢是急慢性荨麻疹。刚才呢说在12点35分的时候，又有一次很明显的这个余震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口诀，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啊，趴下掩护稳住，这是消防署教大家的。好，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 YouTube 上提问，问我们今天的来宾台安医院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啊，有关于疥虫的这个问题啊。那主任刚才回答了一半，我们是不是继续把它解释一下，怎么治疗？
是，那疥虫它本身就是一种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它特别喜欢温暖的地方，所以在人感染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在这种指缝啦、腋下啦、肚脐啦、胯下的这个地方。那这个眼睛看不到的哈，这个需要显微镜才看得到。那它基本上它的养分它就是在我们的皮肤的表皮的细胞的这个角质层啦，它不会跑到我们的皮肤的深层里面去。那它是会传染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接触啦、握握手啦、抱抱啦，这些就有机会传染。它是可以被治疗的，它不会伤害生命，不过很烦人，因为奇痒无比啊。那我们在做治疗上面的话，我们有一些涂抹式的杀疥虫的药，还有甚至到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有口服的来杀疥虫的药啊，就是我们英文的叫 ivermectin 了哈，就是它可以口服药。那接下来它的衣物必须要特别的处理，
单独洗，
然后要
床单什么的，
对，要热水60度以上的水要能够泡过烫过。但有些衣服啊就没办法烫，没办法这样，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拿一个塑胶袋把它包起来，放2周之后再一般的清洗，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好，所以这个疗程要多久？
大概基本上要认真的治疗1个星期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很讨厌、不致命，但是呢，你要处理。
对，
好，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我们现场专线02-2509-9933。你好，请说。哎，你好，请说，你在线上了。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哦，没有在线上等吗？好，那我现在呢再继续的开放我们的现场call in专线啊，02-2509-9933，02-2509-9933。我先回答 YouTube 上的问题啊，我荨麻疹已经10多年了，看了很多医生都无解，食物测试也都没有用，每天固定时间反复发作，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目前是吃屈益乐2颗才能压下来，有时也压不住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说食物的测试的话，基本上呢是食物是千百万种了，其实很难去这么的，
你食物要单纯化，
马上对对对，这样把它抓出来。其实有些不是食物，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压力、环境的这些所造成的。那这边有提到是说，甚至到有时候无法发出声音，代表说喉咙可能声带这边有点点肿了哦。那必须的，他一定要赶快吃屈益乐，就是抗组织胺的一种了哦。那如果吃屈益乐没有办法控制下来的话，那但前提之下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其他的抽血的检查。我不是帮你验过敏原，是要看身体的器官上面的一些
疑问。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因为长期的一些改变了以后，造成身体有这种敏感的状况出现。那抗组织胺的话，其实也不是一种而已哦，吃屈益乐一种压不下来，我们可能会要控制用其他的、其他线的
什 么,、什么之类的，
其他线的，对，没有错。抗组织胺，如果再控制不下来，我们甚至到说吃到一些免疫的调节剂。还有一个族群，我们叫自体性荨麻疹，就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在攻击自己了。那这个是有一些临床的研究，之前我也做过一些临床的一些累积的一些案例了哈。就抽自己的血，我们来做一些敏感原的测试，看是不是自己的血液里面含有一些在攻击自己的，像这样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抽自己的血，打自己的血，但不是叫自己抽了哈，还是到医疗院所。
你要专门的医生，你别自己乱搞。
对对对，我们要抽自己的血，打自己的血，帮自己做一个减敏的治疗。它不是占大多数的人，但是它至少它占了20%的慢性荨麻疹的病患。
哦，所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你得到皮肤科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请教曾主任啊，我那鼻过敏的时间不一定，那如果我抗组织胺，我就需要的时候吃一颗，这样有没有抗药性，或者怎么样吃才比较正确？
是啊，那刚提到这抗过这个鼻过敏啊，其实鼻过敏其实有些是跟一些是同样的一个族群啦，包括有些人也气喘啦，有些人皮肤也有这种过敏的状况。那吃抗组织胺的话，都是建议要主动来控制，不是等到发作起来以后你再追着它跑。
所以那我可以每天就预防性的吃抗组织胺吗？
Yes, 没有错，每天吃每天吃，吃到觉得哎、这个
心情会抗药性呢？
对，没有错，这一点啊，就是说吃到自己很稳定了以后，我们再来慢慢做减量的动作，因为真的是过敏源在哪里不确定，像我自己的太太她就是有花粉症，其实她只要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台湾还好
了，
就出国，她就是会一直流眼泪，所以她就要定期的就要吃上去，让自己能够稳定下来。那一样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有像这样的敏感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就定期的吃，每天吃一颗，哎，吃到稳定了，哎，这个礼拜都没有发喽，变成两天吃一颗，哎，之后变成三天吃一颗。如果真的又最近又发作更严重一点，再回到两天吃一颗，这叫主动控制，而不是说哎发作起来后面追着跑。那提到会不会有所谓的抗药性啊？其实基本上先不要太担心这一点了哦，因为吃抗组织胺的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如果再控制不下来的话，可能要吃到比较后线的药了。
是，好，所以呢也不要太担心抗药性的问题，要先把这个情况给稳定住比较重要啊。减量也是慢慢减。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哎，两位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那个香港脚，除药的话要多久才会好？然后
外用药
要持续。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的香港脚让我的这个左脚拇指啊，垂直的中间三分之一有点灰白指甲，那我涂那个速足达的那个液体状，那请问他要涂多久，然后要持续多久？谢谢。
好，他讲的是香港脚，那个是灰指甲吗？我不晓得。
是啊，听您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很确定帮您诊断您是不是灰指甲啊，可能当面看上才知道。好，那好，我先前提之下是说，您已经是被确定诊断您是属于有香港脚，就是所谓的霉菌族啦哈。那要知道说你是为什么会有霉菌族？其实大家身上都有菌，我身上也有这个菌，包括细菌、霉菌，我们同一个时间点有5000多种菌种在大家的皮肤。那因为环境对它好一点的这些菌落，它就会不平衡，它就会做大。那我要治疗归治疗，我要如何去预防它？你是说，哎，我有在治疗，那为什么还是一直？就像说，有些人有一些举例说明好，有糖尿病，他也在治疗糖尿病，他还努力在吃糖，那还是一样没有在治疗稳定嘛，对不对？那一样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霉菌族也是一样啊。如果今天你是很闷热、很潮湿，然后呢，整天就是说会闷热在一些鞋子里面，
包着，
对对对。有些人说，那我就通风嘛，那其实他就穿凉鞋，那凉鞋有没有清洗？你凉鞋有没有去洗？因为我们穿鞋子会穿袜子，袜子会去洗，但很少人在洗鞋子了哦，所以说鞋子要定期的清洗。
鞋子晒有没有用啊？
晒还是要清洗一下了，还是要可能要清水冲冲啦，稍微消毒一下，拿去晒，这是 OK 的。好，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先去避免你再继续持续的感染。好，那今天已经确定有这样的诊断，那我要治疗了嘛？哈，你的脚皮是不是很厚？因为很厚的脚皮，这个药膏是吃不进去的啊，所以同时间可能要伴随一些让你有去角质成分的药膏，我们这样药膏才有办法被吸收。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指甲的部分，那指甲的部分的话，如果确定有灰指甲的话，指甲要稍微磨薄，那药水才能够比较好吃得进去。然后第二点是说，磨薄的话磨掉的粉也是霉菌嘛，霉菌粉啊，把它磨掉了。第三点就是说，磨薄以后呢，后面的好的甲母细胞才能把坏指甲往前推。
那这个疗程大概要多久呢？
至少灰指甲的治疗都至少是3到6个月的时间。那霉菌的这香港族那个这所谓的霉菌族的话，大概差不多一个星期2个星期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住了。
好，所以也没有那么难了啊，你花1-2个星期特别注意一下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善，也许呢就可以很快的处理掉这个问题了。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非常谢谢台湾医院皮肤科的曾德鹏曾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主任。
谢谢您，谢谢。
不要忘了哦，明天继续收听我们听医生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按分享。